境内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高赞，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来到了中华民国113年的9月18号，周三的时候了。那在昨天呢是中秋佳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跟亲友团聚，不管是烤肉或者是聚餐，一起喝喝小酒聊个天呢？其实呢，在中秋节之后要注意到的事情还蛮多的，像是呢在前几天呢、哦、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跟大家预告的，就是呢在肠胃道的状况还有各种的疾病的状况了。那根据着历年来的这个急诊门诊的一个统计啊，在中秋节之后其实也是肠胃炎啊或者是各种肠胃道问题的一个高风险时期。那营养师高敏敏其实呢就在脸书上面讲到了，其实在中秋节之后容易有两种的肠胃道的问题，第一种呢是细菌型的肠胃炎，另外一种是病毒的肠胃炎。那其实都是在这个中秋节之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状况哦。那包含了像是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吃到了不新鲜的一个食物，或者是呢诶平常都没吃那么多，尤其是这种烧烤啊油腻的食物，但是呢在中秋节觉得啊大家一起团聚嘛开心，所以呢就开始引爆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细菌型的肠胃炎。那发烧呢可能会持续这个2-3天，那也会有像是拉肚子啊甚至是有血便等等的状况，那可能也会伴随着呕吐的症状哦。那可能需要着7-10天的一个治疗才可以稍微的缓解。那像是这种的细菌型的肠胃炎常常呢都是像沙门氏杆菌啊还有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仙人掌杆菌等等的这种菌类来造成了我们肠胃的不适哦，所以其实呢在这个中秋节之后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呢在人多的地方哦，也可能中的是另外一种就是病毒型的。刚才讲到是细菌型的嘛，那病毒型的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烧，但是拉肚子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哦，比较不会出现这种血便型，但是呢像是哦在诺罗病毒其实呢也是这种的一个状况，是会有伴随着恶心呢、啊、那疗程呢大概也需要2-3天，而且像是那种诺罗病毒啊或者是腺病毒啊还有这种轮状病毒，大家呢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就是吃东西不太干净而已，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种病毒型的感染，而且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也跟我们的暴饮暴食吃太油等等的这些肠胃道不舒服的症状是有关。所以呢尽管啦美食当前，不管是哪一个时节哦，不管是不是我们过年 年过节的时刻，或者是跟亲友聚餐相聚的时刻，这种的大鱼大肉，这种的满汉全席，我适当适量品尝就好了。那营养师高明明表示说，如果呢，诶，真的我就得到了这样子一个肠胃炎的状况，那当然呢，在饮食上面其实就是要蛮小心的啦，而且呢还蛮辛苦的，对不对？重点呢就是水要喝得足够哦，因为如果呢舌苔很干，皮肤很干，或者是头眼昏花，可能都是水分不足。那也记得哦，不要呢就是让我们呢肚子不舒服，然后让我们电解质失衡。所以呢，有的时候适时的补充一点的运动饮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水分要喝得够，然后呢也可以补充一些食，毕竟呢拉肚子真的还蛮不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呢饮食哦就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清淡，用着少量多餐的方式来减少肠胃的刺激。那原本呢是一天三餐嘛，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六餐，就是呢我们的三餐正餐都吃很少，然后再加一点三餐的点心，那这样子呢来做一个调整啦。如果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善，那当然还是要尽速就医啦。所以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刻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吃这种高含糖的饮料哦。那除了像是饮料可能会让我们肚子不舒服的状况可能会加剧之外，有的时候不管是甜食啊，或者是辛辣的食物，或者是过油的食物，也会再度刺激到我们的肚子。尤其是在中秋节这种柚子、烤肉、月饼同时到来的一个情况之下，真的呢常常会有这种饮食过量、太油或者是太辣等等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中秋佳节之后其实才是一个蛮辛苦的时光哦。尤其呢在前几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小朋友开学之后，各种不同的病毒其实也是交缠着。那在中秋节之后的开学日，大家呢也要提醒家里面的小朋友，那当然呢这些的卫生习惯要做好，以防止身体当中出现了不适的问题咯。所以呢在中秋节之后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也要关怀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而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咯。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
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虽然说呢现在才在9月份而已，还离生活当中的大扫除的时间还有一点长，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真的时时刻刻的要来做整理，来做清洁，才不会到了啊每次比如说客人要来的时候，或者是呢大扫除的时间呢，让大家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累，对不对？这是对我自己的喊话话啦，因为我常常每次都是比如说朋友啊，或者是谁要来家里面做客的时候，才开始急急忙忙的整理，就发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疲惫，对不对？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其实要做一个打扫、做清洁，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但是呢，在那么多的一些不管是陈年污垢所使用的这些清洁剂当中，是不是有更多可以更自然、更天然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食材或者是废弃的水果皮，其实呢就可以来清洁我们的生活起居哦。包含了像是啦，真的在生活当中还蛮多很适合拿来做一些生活当中清洁的用品，或者是呢我们的食品呢，包含了像是最简单的就是各种的醋，对不对？像是呢一般的白醋啊，其实有的时候洗完杯子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上面还有一些水渍呢？如果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清洗的话，有的时候冲完之后再滴几滴醋来冲洗，说不定呢就可以来把这些的杯子上面的一些污渍呢好好的去除。那像是呢有的时候啊，我们锅子不是有很多的顽固的一些垢嘛，对不对？这个其实也可以拿来做一些清洁啦，或者是呢排水孔等等的，其实我们适时的使用一些醋就可以呢来做一些的清洁和调理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粗盐呢，因为我们的杯子当中这些不容易擦拭的污渍，其实我们先把它倒入了一点点水之后，再撒一点粗盐哦，就是比较粗没有那么精炼的盐吧，然后呢再用着刷子或者是菜瓜布来清洗污渍呢，就比较容易在这种摩擦的状况之下呢来清除。尤其是在杯子的底部常常都会有一些的不管是咖啡的残渣的痕迹，或者是那种茶的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用着粗盐的方式来做一个清洁，也是还蛮方便的。除此之外呢，其实咖啡渣也是哦。那我们在咖啡渣晾干之后，其实也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包含了像是除臭啊和驱虫。像是我自己哦，就使用过放在了像是冰箱当中，这个除臭的功能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而且也不会有冰箱当中那种很浓厚的咖啡的味道，我觉得好神奇哦。是不是因为真的在当中吸收了很多的水分呢？真的可以把味吸除之外，又不会增加了冰箱里面额外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咖啡渣真的是在生活当中还蛮方便蛮好用的一个朋友。而且呢我们平常也可以到了超商或者是连锁的咖啡店来跟他要一袋的小小的咖啡渣，其实就在生活当中有很好的使用了，对不对？不知道大家平常是不是也会到了超商或者是呢连锁的咖啡店来要咖啡渣，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更多方便清洁的可能呢？除此之外，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食品的皮其实也可以有着清洁的功用哦。像是这个完全没有看过的就是马铃薯皮了。为什么马铃薯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呢？是因为马铃薯的皮当中也有淀粉嘛，那呢其实也可以去除水垢啦。所以刚才呢讲到了不管是杯子啊或者是茶壶，甚至是我们最难清洁就是水槽水龙头等等哦，用着马铃薯皮来稍微摩擦一下，这些水垢其实也可以还蛮好去除。像是我自己哦，觉得我每次琉璃台水槽当中都会有那个水渍，就是看起来很阿杂，就看起来比较脏脏灰灰的。说不定能用的马铃薯皮来擦拭之后，也可以有着全新的一番风貌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柠檬皮，还有柳橙皮哦，这种会香香的皮也是还不错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柚子的季节，对，现在呢，中秋家里面的柚子或者这种的各 各种不同的橘子啊、柠檬皮啊、柳橙皮应该也非常的多，其实在当中呢放在室内就会有除臭还有防的一个好处了。那如果呢放在鞋柜或者是厨房，又是另外一种天然的芳香剂。那如果呢大家也想要赶快发挥这个柠檬皮啊、柳橙皮香香的这一种好处的话，其实就可以把这种的柳橙皮啊、橘皮放在水中大概煮一分钟，就可以来消除家中的一个臭味或者是异味了，感觉还蛮方便的，对不对？大家也不妨呢来做参考。总之啦，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些食物食材可能都可以成为着我们居家清洁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大家不妨呢一起来试试了。我自己还蛮期待就是使用马铃薯皮来擦拭的，看看这个水渍会不会真的去除，觉得好神奇哦，回家马上就来做实验看看了。大家也不妨一起来做一个科学实验者吧。休息一下，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你从来不看不懂，不问我寂寞，不说不给不想你的承诺。你从来不看不懂，不问我寂寞，要我不要想的太多。你从来不看不懂，不问我泪流，不说不给不想来了又走。你从来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肠道好，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带领大家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议题呢，跟很多的大哥大姐们都有关系哦。常常呢我们说要活就要动哦，在每个年龄当中呢，其实都要做到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灵呢更加的开心。但是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们都会反映说，哇，自己的身体不好，这里酸那里痛的，又有很多的疾病，那要如何适当的做运动呢？那这个呢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了。如何呢在自己的身体状况之下呢取得了正确的运动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检测方法，大家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哦，如何好好的做运动呢？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医学院的物理治疗系的系主任曹昭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子荣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其实大家可能在我们的一般可能医院当中也听过这样子一种医疗的分类，但是到底物理治疗是什么东西呢？
对，物理治疗师其实他也是医学专业里面的一个专业哈。那当然比起医学，当然我们是发展的比较晚一些啦。
嗯，
那物理治疗师呢，从我们的世界物理治疗组织或者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叫做动作的专家。
好，对，
所以我们是从透过我们的检查评估然后分析大家的动作，然后你的动作有什么问题，那经过解决你动作的问题呢，来达到可能是促进你的生活品质，可能是让你更健康的这个目的。
对啊，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物理治疗师是跟医院那个复健科的医师是一样的吗？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画上等号，对不对？
复健医师是医师的一类，就像外科医师内科医师，所以他们是复健科医师。
嗯，
那在医院里头帮大家做所谓物理治疗的是物理治疗师。
对，
那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专业。
嗯，
那如果你比较简单分，你也许可以看到说，哎，病人第一次看诊的时候会去找医师看诊，可是看诊之后呢需要做治疗，那就找物理治疗了。
对啊，其实这个都是各个不同的专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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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对，
是像是物理治疗他要懂的东西也真的很多，几乎都是各个疾病的这些问题啊，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构造，其实都要了解的非常透彻。
是是是，就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头哈，其实对这种基本的医学一定要知道。
对，
那各种问题各种疾病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动作问题，
对，
会引起什么样的功能的障碍，是我们要去注意然后要去了解的。所以其实您刚说学很多齁，没错，尤其是我们台大物理治疗学系还有阳明物理治疗学系这两个学校的物理治疗学系，从105年度开始，其实我们的学生进来是要读六年的。
要读六年呢、欸、
对，以前就是四年嘛齁、四年就是一般的大学嘛、
啊、
然后你可以经过实习，然后经过考试就可以得到物理治疗师的执照。可是从105年进来的学生其实是要读六年，然后才考试、才得到执照。所以那为什么？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专业的精进嘛。
对对，
那国外事实上是很多的地方已经都是这样子的学制。
嗯，所以可以学得更扎实，
更扎实或者更广，更能够直接面对民众。
对、嗯、其实在这个物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个案他们可能身体的状况或者他们可能个性的反应也都不太一样、
哦、
所以其实物理治疗师都要花很多的耐心，然后跟病患啊解释或者是要调整的这些姿势和动作。
是是是，没错、啊、嘿，那当然大家如果从医院来看的话，这些人当然都是病人、
嗯、对，
那事实上物理治疗还面对很多不是病人的人、
嗯、
譬如说运动选手、
哦、
那怎么样帮他们能够表现得更好，
对，
然后能够在场上夺金夺银、嗯、这也是物理治疗师的专业。
对、啊、
那当然就是说教练很重要、嗯、教练可以教选手很多东西，
对，
那可以配合物理治疗师、
嗯、
帮他们预防受伤。
好，
那怎么样的训练过程能够让他增强他该增强的，或者是让他的肌肉取得平衡。
对，
对，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世大运
啊
或者
是
很多的那些、
啊
啊、我们的选手出国之后，现在也越来越多人重视到了其实这旁边这些防护或者是物理治疗的这些专业也都非常重要。
那是啊，就是像世大运、嗯、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台北市物理治疗师工会来承接这个所谓场边防护嘛、
嗯、
那其实物理治疗师就做了很多场边的工作。
对，
那这一次 次的东亚运吗？去那个印尼的，那也是有很多的物理治疗师随着各个运动代表队去，就是在那边帮忙他们每天晚上的一些放松啊，或者是一点点小小受伤的处理啊，这些的，是。
对啊，所以其实哦，真的要争金夺银，除了手本身的功力或功夫之外，其实这个旁边不管是教练啊、陪行的这一些防护员，或者是这些的这些医师、物理治疗师都很重要，
是是是，是要整个团队一起来帮忙才有办法。
对啊，所以其实哦，说到了要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全民都可以做，在不同的身体状况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场地呢，其实都会有可以做的一个东西。
是，
但是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他们长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哇，我自己回屋啊，就是已经70岁、80岁了，还可以做运动吗？当然可以做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
哦，是啊，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人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好像他没有什么特别身体的问题嘛，所以就运动就运动，那只是要注意不要有运动伤害。
对啊，
但是对于就是您刚刚讲的大哥大姐的话，事实上身体里头可能潜在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对，
那这些问题呢，能让他不能运动，但是运动的时候也许会让这些问题显现出来，然后所以会在当中发生一些危险。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在不管是在社区，或者是你爬山健走，或者是去健身房运动，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好，那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那这个一定要先知道了以后才能够去安全的运动。
对啊，像是我自己觉得有两大的关键，第一个就是心脏的负荷力，另外一个就是身体不管是骨骼啊或者是关节的问题。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就是一般如果在社区或者是在健身房，就是比较是银发族或者是乐龄的这种运动的地方的话，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些固定程序的筛检，然后一些像心跳血压呀、这些的测量，然后确定你一方面测定你现在身体的状况是 OK 的，然后一方面是确定说你今天是可以运动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平常 OK， 可是今天可能血压特别低、特别高，或者是有什么血糖状况，那这个可能今天不要运动。好，那有的是说你可能是有一些疾病，潜在的疾病，那知道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医院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查，
对，
确定一下你的这个阈值，就是你可以运动的状况是在哪里，定了之后呢，再来开始的运动处方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对啊，所以这个身体的自我了解是最重要，因为身体就是自己的，每一天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包含了像是刚才主任说到的血压啊，或者这些身体问题，其实自己应该会有一点点的感受，所以呢我们要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今天做运动。
是是是，所以有一些可以自我去检测或者是说自我观察的部分。
所以对于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来说呢，其实运动是 OK 的，但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
是，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年龄到了60、70、80，身体的状况可能没有像自己年轻小伙子这样子那么的健壮，还那么的稳定了。那其实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在自己的身体当中，自己也知道会有很多的比较复合式的一些疾病，包含了像是三高的问题，这个也都是长期的。但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还可以持续做运动吗？
对，做运动，其实如果你很安全的做运动，事实上运动还可以帮忙减轻这些问题或者是疾病。好，所以你说心脏病可不可以做运动？可以，但是你不要做到去让你的心脏病发作，对不对？
对对。
好，所以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拿捏？那最重要当然还是要知道说我现在的状况在哪里，然后我可以怎么样才叫做安全。对，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慢性疾病，您刚刚说的复合性的疾病呢，事实上运动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譬如说可以让他的血糖的数值或者是血压都可以下降，都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你在让他变得更好的过程里头，不要去发生危险，这个我们要一直在强调的。
对啊，就是在一个安全很 OK 的不管是身体状态或者是环境，其实也有关心的。对，
所以其实因为像刚刚讲的每天的状况不同，所以你昨天可以跑步跑譬如说多快，然后跑多久，今天不一定可以。
对，
那这个是自己真的要量力而为。
要量力而为啊。
是，
像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想说，我一定要今天达到几公里的一个
标准，而且每天都要进步，
对，然后跑的速度也要更快。
是，
那手机还有很 详细的记录、
哦、是，
就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压力、嗯、但是还是真的要体谅自己的身体每一天不同的状况、嗯、
是是是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族群呢都要做到，就是量力而为。
没错啊，因为每天的状况会不同、嗯、然后所以你不一定每天都一定要怎么进步、
嗯、
对不对？你一定有时候要回来一点，然后下次比较好了、嗯、再开始再进步这样子。
对啊，对，而且其实运动还是有相对的这个休息的肌肉休息期、
哦、要
对不对？
是是是是，就像我们说做肌力训练、嗯、你也不要每天都很操，操到每天都很疲累、
嗯、
那这样其实得到的效果也不见得好、
嗯、
所以像一般的肌力训练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说可以隔天做就好，
对、嗯、不然这个肌肉可能受伤了，反而呢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要花更多时间，
是、啊、
又能做的运动又更少，对不对？所以也要为了自己的肌肉还有我们的身体着想、
嗯、
当然运动可以做，但是每一天的强度可能都要做一点调整，
对对，要看自己的状况。
嗯， 嗯，所以其实哦，运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就看大家如何的做安排了。
是，
像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啊，真的哦，就是要注意到自己身体上面很多的一个状况，不管是饮食的调整啊、睡眠啊，还有运动，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嗯、
但是真的人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我觉得基础代谢率也下降了，身体当中的有些状况也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的因子嘛，就是肥胖了、
嗯、
这个肥胖的问题真的是很多人的困扰、
嗯、
但是如果真的不把这个肥胖问题做好控制的话，好像在运动起来也会比较辛苦一点。
是啊是啊，你看我们又要用运动来减重、
嗯、对
对，但是呢肥胖又让运动比较难进行、
嗯、
然后又会让身体有很多比较慢性的疾病，像您刚刚提到的代谢症候群啊、
嗯、
甚至于像高血压呀、啊、或者是很多的问题其实都跟肥胖有关系，但甚至于那个肌肉骨骼的酸痛、嗯、或者你说关节炎，其实这些都跟肥胖有关系啊。
对，
我每次都笑说肥胖只有一个好处哈，就是因为你重、嗯比较不会骨质疏松、
因为
骨质疏它的重点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骨头承受一些压力嘛、
嗯、
那你体重重就压力自然比较大、
哦、
对不对？所以好像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是你说你的腰酸背痛这些一定都跟肥胖有关系、
嗯、
关节炎一定都是跟胖、
嗯、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能够减重减肥、
嗯嗯、
就真的能够让疼痛这些问题减少，那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更是跟肥胖有很高关系啊。
对，其实这个肥胖的议题真的是关于着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还蛮基础的根本，对不对？
是
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呢做好了调整。那如何战胜肥胖，其实运动有非常多种好像也有几些的运动可能对于肥胖的控制来说是比较有效果的。
是，就是我们常在讲所谓运动，我们会分成像有氧运动啊，或者是肌力训练啊、
嗯、
或者是像伸展啊、拉筋等等。那其实有氧运动就是耗掉我们的身体能量的、嗯、这个才会对肥比较有帮助、嗯、好，那当然肌力训练也不是没有、
嗯、
因为你在减肥的过程里头如果、
嗯、
因为你的肌肉训练好的话、嗯、肌肉代谢也好嘛、
嗯、
像你刚刚说的代谢也好，它也会让我们身体去使用比较多的能量。好，所以有氧运动很重要，然后也要当一些的肌力训练、
嗯、
对，那当然饮食的控制也很重要。
对对、嗯、
说实在话你要减肥用饮食控制会比运动来得轻松、
嗯、
有效多。
对，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减重只是减肥只是不让身体吸收那些营养或者说吸收那些多余的养分的话，但是你肌肉或者你没有去运动的话，那你会变成虚虚垮垮的。
嗯，
就会变成就是
不踏实，
没有对对对，没有那个身体的活力、
嗯、
对，所以你一方面用饮食来减少你的体重、
嗯、
那一方面呢有增加运动的话，你一方面是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然后一方面是你就可以比较强壮，对不对、
嗯、
就说精神还会好、
啊、
不会只有身体的活动也好，
不会
说只是靠这个减肥然后就很没力气嘛、
嗯对啊、
因为你又没吃然后对、嗯、又没动的话，
对啊，所以是多管齐下的一起控制是最好的、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在生活当中其实也要做很多的调整，真的运动的方式呢有非常的多，就看大家呢如何做选择。但是呢当中呢提到的这个有氧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先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持续邀请到就是台大物理治疗系的系主任曹昭义主任，持续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运动的大小事情。
分和一秒，跑跑吧向前跑，目标就在不远了。跑，不怕困难，不怕跌跤。跑，因为前景无限美好。跑，只要努力，幸福来到。
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制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邀请到就是台大物理治疗系的曹昭义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运动相关的一个话题。但是说到了运动这件事情，尤其是有氧运动，为什么会叫有氧？它其实是要有一定的强度才能叫做有氧的，
是，而且要到一定的时间，然后开始使用我们的所谓的 ATP， 我们的一个能量的来源，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也没有那么早，就是其实还是要做到有一点点微喘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开始流汗了才会感觉有在，
对，因为我们说就是一般的话，对一般的人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度的运动量，其实如果青少年或者比较年轻的，我们说你可以用比较高强度的运动量，那你可以减少时间哈。那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文献在探讨说，如果那种非常高强度然后比较短时间一点的，
对，
会不会比较省时间，好，那事实上他们是可以，但是对老人家或者是对一些比较身体有状况的话，有些时候会比较担心。那所以我们就建议说中度的运动量，那所谓中度运动量就是您刚刚讲的说，哎，可能要到有点喘有点流汗，
对，
好，那当然有点流汗这个有点不准，因为像我们如果夏天站到外面就流汗了嘛，
对、啊对啊、
但是至少要有点喘，然后心跳真的是要增加，然后才会是有达到那个所谓可以消耗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运动。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不妨哦，如果觉得说到底什么是有氧运动，或觉得这样子一个准备起来很困难的话，其实现在都有很多那些专业的，不管是这个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外面的很多的专业人士，都会帮大家规划运动，然后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
对，而且我们有时候就是如果你的身体譬如说你有很多的慢性病的话，你可能还要先做一些运动测试，
对，
要去医院做运动测试，那做了运动测试了解自己的这个警戒线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做到那个运动量比较安全。
对，其实都是哦，就是一直强调了安全和适量的运动，这其实就是保护着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的一个关键。当然运动是好，但是要做得巧，那才是一个真的是好的事情。但在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在身体上面的素质真的没有像年轻朋友那么的好，其中有一个关键自己也觉得是我自己外公外婆也常常会有这样子一个疑虑，就是肌少症。在这几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是称我们整个人体会不会安全的行走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关键。
那以前比较会说的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嘛，那是骨头变少，那肌少症是肌肉变少。
对，
好，那肌少症其实有没有这么容易发生，其实倒真的是所谓医学上定义的肌少症并不见得这么多人，
是，
但是我们在老化的过程里头我们的肌肉量会逐渐的流失，就像我们的骨头也会逐渐的流失，这是一定的，
一定，
所以我们就是靠运动靠阻力训练，
对，
来让我们的这个肌肉至少维持在某一个程度上。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关键的事，因为其实像我阿嬷也是，因为她的饮食其实不太均衡，然后就吃的可能蛋白质也比较少，然后就看起来就是比较瘦小一点点，然后常常可能就会怕他就是会有这个肌少症问题造成了跌倒，所以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其实有很多的运动方法，对不对？
对，就像刚刚我们讲说如果你要减肥可能有氧运动是最重要的。好，那如果是为了肌少症的话，其实是肌力的训练，就是阻力运动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才会真的去增加肌肉的质量。
对，
好，那但是整个说起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运动就是都要配啦，就是说你也要有氧运动也要肌力训练也要伸展运动，但是因为根据你想要解决的问题的那个搭配可能这个百分比会不同。
对，
所以肌少症的话没错，就是主要就是要那个阻力训练，好，那你专门去训练你的肌肉。
对啊，其实呢在很多不同的这些医学当中都讲到了很多，不管是在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些数值上面如何让运动的这个能量呢可以真的让我们身体强壮健康。那像是肌少症其实它可以做的运动还真的不少，大家不要想说哇肌力训练听起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要上健身房吗，要很多设备吗，其实不用，在我们的家里面甚至坐在椅子上面其实可以做到的运动也真的还不少。
是是是，我 觉得因为肌少症，我们通常大概想说，哎，我比较身体比较大的肌肉，比较常需要的肌肉，可以训练。
对，
那治疗师的好处就是说，可以根据你在不同的状况下，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方法是适你的。那没错，以前想到训练肌肉就是要上健身房，然后做那种很像那个健美先生那样的训练哈。可是其实在生活中很多动作，其实它就是可以训练到不同的肌肉。好，那像我们简单的说，譬如说你说上下楼梯，
对，
好，或者你说坐在客厅，那你坐下站起来，这些其实对你的下肢的肌力都很有帮助。那当然，我要你坐上下楼梯，或要你做什么坐下站起来，我要考虑说，那你的关节能不行，行不行啊？
对对
对, 对，有没有要不要小心你的关节？好，所以就是要搭配各种的状况下，让一个比较适合真的可以训练到你的肌肉，又不会对你太伤的一个运动。
对，像是可是说到了上下楼梯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会有打一个问号，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上下楼梯其实是很伤膝关节的一种运动。那治疗师的这个角度来呢？
就是的确上下楼梯，尤其是下楼梯，对我们的膝关节的关节的那个压力是大的。好，那所以又回到刚刚说的所谓的量力而为，
真的，
对不对？你是可以上三阶，你譬如说你拿来练习好了，
对啊，
那你不一定要爬从不像科批从什么一楼爬到十楼去嘛，
对啊，
对啊，你可以三阶或五阶，甚至于我们只有一个阶梯，然后就是复做几次。好，那就是当然看看你能做几次，不会让你，我们会看说，哎，譬如说你做完这样子的运动之后，会不会肌肉酸很久，或者会不会很累？好，那如果可以的话，譬如说半个小时后就没事了，那这样表示说，哎，这个量可能对你是适合的，那你就可以用这样子来练习。
就先有一个设定一个基准，
是是是，对，先找到自己的这个应该从哪里开始。
所以其实每一个运动都是 OK 的，对不对？
你可以说每个运动都 OK， 也可以说每个运动都不 OK， 对不对？
也是
对，所以要看你就是怎么样去找到它最适合你的。
好，
那譬如说关节很厉害的病人，我们觉得说，哎，譬如游泳，游泳它比较不会对关节有压力，
知道
它就好。对，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哎，我不会游泳。那可是在水里走，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你在水里走，对关节的压力也在陆地上行走来的小。因为有浮力嘛，
有浮力，对，这倒是。
对，所以不同的，那可是我说像骨松的人，我们就不会建议他游泳啊，因为骨松就是要有压力。然后你让他在游泳的话，这个压力就变小了。所以骨松我们就说，哎，是要承重。那承重就是一定要接地气，就是你要走路啊，或者是小跑步啊，或什么的。
对，其实说到了租松，这也算是台湾的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大家都会有的一个问题耶。
也不止台湾啦，我觉得世界各国可能都有。对
对啊，这其实跟可能饮食的调整啊，生活的作息，还有适量的运动，其实都有相关
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大概人我们从25岁或者好，你再说的更那一点，3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身体都在走下坡。
对，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25到30之间呢，是我们存骨本，也是存肌肉本，存各种本的一个时间。好，所以就是说对年轻人来讲，我们就是从小你就运动，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那个量存到最高。那之后都是在退化。
天哪，
那退化就，但是你要怎么样让它退化的慢？
对呀，
所以还是要继续运动啊。好，那你刚刚说，像我们说运动，它的方式就不太一样。如果要肌肉的话，你就要做肌力训练。但是如果是要骨头的话，你要承重，可能用跑步啊或走路这些的。好，那刚减肥的话，你说要有氧运动，就是不同运动形态要去搭配。然后你说饮食好了。
对，
我们当然都强调均衡饮食。可是如果你为了骨质疏松的话，你可能，哎，我要补充一点钙。
对，钙质。
那如果是肌少症，我要补充一点蛋白质。但是补充蛋白质之余，我们都一定会跟老人家讲说，可是你要看你有没有肾脏病哦。
对，
因为如果有肾脏病，你的蛋白质就不能补充太多。
也是。
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建议量，但是又要看你有没有其他，来看看要不要做什么调整。
哇，所以物理治疗师真的连这个饮食啊，或者是营养的概念，也都要先帮大家建立起来。
应该对，就我刚刚不是提到说我们现在开始改成6年制嘛，那6年制我们就是觉得说，对我们的同学来讲，来的物理治疗师来讲，他们其实要更具备更多的知识。
对，
好，那像这些譬如说药物学呀，或者是营养学，是在以前我们4年制的时候比较没有去涉猎的。但是我们就是发现说，其实现在的人，你只告诉他运动，可是你没有给他其他相关的 知识的时候，那你跟他讲说吃什么哦，不知道哎，你去找营养师，
嗯，
还是你去找药师？那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解答，你还是需要去找营养师跟药师。可是，一般配合搭配我们的运动，然后对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有一点了解的话，那我觉得未来的物理治疗师就是需要具备这么多的知识，嗯，才能够面对所有的病人或老人家，嗯，或者是甚至于健康的银发族，嗯，
对啊，喂，这个物理治疗师真的是不简单，要懂的东西很多，但是呢，都是为大家的健康来做把关，
是是是，
对不
对, 对？
所以其实哦，了解到了身体状况，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的大哥大姐们也是哦，像是其中有一个族群就是女性族群，嗯，我觉得女生真的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也还蛮辛苦的，在年轻的时候，对啊，有月经、经期这样子一个甜蜜的负担，那在可能年纪稍长之后会有停经的问题，嗯，包含这个内分泌也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嗯，其实这个也会影响到情绪啊，或者是很多的问题。那在女性可能经期之后，就是停经之后，或者是到了真的比较年纪稍长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感觉呢有在做不同的一个更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运动来舒缓或调整，欸，
就是停经有停经症候群，
对啊，
那有的人严重有的人不严重，嗯，那当然做一些比较适度的有氧运动的话是可以帮忙缓解这些症状，
对，
那但是因为它最主要问题当然是因为荷尔蒙嘛，
对，啊，
所以如果严重的人真的需要做荷尔蒙的一些治疗，
嗯，
对，那也因为像女性也因为停经，所以女性发生骨质疏松的年纪，嗯，
对，
比 男性早了大概十几年，
嗯，哇，
因为五十岁停经嘛，
对啊，
停经后其实我们的骨质的也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嗯，骨质的那个流失就比较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危险的年龄是从五十岁开始，就一般来说啦，
嗯，
男性的话是因为老，
对，
所以老的话我们就说六十五岁开始，
嗯，
好，就早十五年，
对呀，
对。但是你怎么样在之前，就是我刚刚说，你先存好骨本，那你就说你流失不会流失到一个，嗯，就是变成骨质疏松这样子，
嗯，
那当然你在停经之后，你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运动的习惯，嗯，也会让那些流失变慢，
对，
嗯，对，
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哦，真的综合听下来就是一个规律的运动作息，还有我们自己的适当的运动规划，其实在我们的不管是每一个族群当中都很重要，
是是，
对不对？
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一般建议，
对，嗯，
但是针对你身体的状况会特别说，嗯，哦，你可能要加强什么，或者你可能什么特别不能做，
啊，
那这个是根据每个人要做调整，
嗯，所以其实最好方式就是找专业来做这样子一个运动规划咨询，
没错没错。像我们就是常常是给，为什么会写一些书，嗯，那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会给你规划嘛，但规划之后其实只行靠你自己，你不可能每天到医院来做这些运动，嗯，所以靠你自己，那你自己就是必须要有一些概念在，嗯，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譬如说动作的分析呀，啊嗯，或者是什么让民众自己比较了解自己该做什么这样。
对啊，嗯，所以其实有就是很多的各个不同的不管是专业科别的医师说了很多这些在伤重的这些营养的照顾啊，或者是身体的照顾之外，其实要搭配的是整个团队
是
一起来帮自己的身体呢做加强，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运动员啦，有非常多的什么防护啊，就像是这些的营养的建议啊，或者是运动的建议，还有这些的我们身体上面的加强，还有我们在整个身体上面的状况调整，其实都是一整个系列让大家呢身体更好的。
像我刚刚说动作嘛，哈，那对运动员来讲，我们的动作的分析或动作的教导是要让他得牌，嗯，
对
不对？
对啊，
可是对老人家，有的可能只是要让他能够站起来，
嗯，
让他能够走几步路，
对，
就是他的动作，
嗯，
所以的照顾，应该说照顾的族群从很弱很弱，我们都说从失能到超能，嗯，或者是到就是超人的状况，
真的
各种不同的状况，它不同的运动的需要，
对，
那我觉得那个需要的规划，
嗯，
就是物理治疗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啊，所以就每个呢都是专业哦，如何把自己身体量身定制一个自己适合的运动规划，其实呢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参考书籍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专业的意见哦，嗯，所以呢在今天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发行的《物理治疗师教你中年后亚健康人的正确运动》，所以呢其实有讲了那么多的运动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要做的量或者是时间还有不同的分配，其实就要正确 全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真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要了解更多的运动的这些小知识，或者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也很贴心，甚至呢帮大家画出了运动，大家都可以做参考，对不对？
因为就像说我们其实常常我们的医院里教病人运动，
对，
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画给我
哦，
那现在的病人跟说啊，那我可不可以用手机拍起来，
嗯，
因为大家会觉得怕忘记嘛，
对，
所以希望有一个现场的转播这样子，嗯，那书本的话大概就是做到这样。
对啊，所以让大家呢可以按图索骥，
是
看着图片呢一起来好好的健康做运动了，嗯，所以呢运动是一个让我们身体还有心灵呢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就看大家如何做这样子生活上面的调配了，嗯，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大医学院的物理治疗学系的谢主任曹昭义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主任，嗯，
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先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内容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搜寻看正声，订阅按赞并且分享，就可以掌握到我们正声全台的这些最新影音讯息还有好康的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了。而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到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逞强的玩弄算什么？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接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英文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